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我们。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你就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真的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了刑罚和咒诅，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父神和好。主啊，你也把圣灵赐下，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在你的里面被你教导，被你光照，被你安慰，被你引领。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我们今天也继续的学习《生命记》。主啊，《生命记》的内容有时间读起来好像看上去有一些枯燥乏味，但是主啊，你说就是到天地废去，你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主啊，也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赐下这些话语的美意。主啊，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圣灵也继续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认识你，我们也可以更加的爱你。求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我们已经学了属神子民的生活准则一和二。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会继续的学习属神子民的生活准则三，也是生命记的20章到22章。首先，我们就会讲到20章1到20节关于战争的条例。那我们知道，战争是生命记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有关战争的规定远超过旧约的其他书卷。除了在20章出现以外，还出现在我们之前所学的第7章、第9章，以及今天还要学的21章、23章、24、25是我们接下来要学的。那其中每一段，它都讲到有关战争的某些方面，并提出解决的方案。那1到9节主要是再一次是一讲摩西来劝勉他们出战不要惧怕，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在20章1节这里说到，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那这一节呢，就是摩西再一次劝勉他们，当他们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不要因为他们有马车，或者是他们的人多而害怕，因为征战的关键是在于神与他们同在。特别是要再一次的来想到，这位神曾经用他的大能，用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才是他们征战得胜的保证。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战车和马兵。到了所罗门作王的时候，战车就成为以色列国防的一部分。那我们也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这个过约旦河所攻占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城，他没有废一兵一卒，是因为神的同在帮助他们得胜。那当人有了这些马匹车辆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依靠这些，这也是旧约先知一再提醒和担心的事，就是以色列人只依靠战车，而不是依靠耶和华。在以赛亚书30章16节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在以赛亚书31章1节那里说到，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这是旧约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责备，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所依靠的是神呢，还是一些眼睛可以看见的东西，我们手可以抓住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我自己也是常常也是会缺乏这样的信心，所以也是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相信与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才是我们得胜的关键。在2到4节这里，就是摩西说到，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 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其实也是再一次提醒，当人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他的心里必然会产生害怕。那摩西已经在第一节的时候安慰他们不要怕，要回想神曾经的与他们同在所施行的大能、神迹、奇迹。接着又在第二节的时候，在这里又吩咐祭司在他们上阵的时候要来宣读。摩西曾经就是神借着摩西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的话，就是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其实我们常常也会在生活中经历一些试炼，其实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当他们害怕的时候，摩西就让祭司要给他们宣告这样的话。其实在我们经历试炼，我们也会惧怕的时候，也是求神让我们要相信这样的话，就是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为他们惊恐，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会来帮助我们。那我自己其实也是曾经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试炼，就是常常神借着类似这样的话给我力量，安慰我，带领我可以经过试炼，也是求神也是赐给正在经历试炼的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信心，不要惧怕，不要胆怯。那接下来五到九节呢，就是祭司宣告完以后呢，官长就要出来宣告可以避免参战者的条件。那官长可能是各支派的首领，他知道谁可以不用参战。首先在五节这里说到，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那这个奉献就是说，谁盖了房屋他还没有住过，那他就不用去参战，他可以回家先去享受一下这个新盖的房屋。然后第六节说到，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也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那这个是因为在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那里就说到，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一样三年之久。那就是头三年的果子好像是不洁净的，是不可吃的，第四年所结的果子要全然成圣，用以赞美耶和华，就是要把它献给神。那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所以就是种了葡萄园的，他要第五年才能享受这个果子，所以这样的人他也不用参加战争，如果他还没有享受到。还有一类人就是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那因为在古代以色列，如果他们下聘了，这个婚约已经定了，他们就很快的会进入婚姻的这个里面。那在申命记二十四章五节也说到，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那我们从这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到，神其实颁布律法，他的目的都是出于爱，要让神注重百姓过幸福正常的生活，其实是多过战争的光荣。土地是耶和华神所赐的，即使战争也不应该妨碍人享受神所赐的各种福气。接下来就说到还有一类人，就是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那因为惧怕它就像瘟疫一样会传染，就会打击士气，导致未战先败。那也是他们在那个摩西带他们第一次进入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就是因为他们看见那地的人又高又大，害怕导致他们的心消化如水。所以 在这里就说到惧怕的人不用参战，那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看的我们中国的战争片，很多时候他们对待逃兵的方式就是把他就是枪毙了，就是用来警戒别的想要当逃兵的人，所以就是跟神所颁布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之所以能够这样劝退人去参战，是因为相信征战不在乎兵多马强，而在乎神自己，其次也是可以让人谦卑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士师记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被神管教，那米甸人就常常去攻击他们，那时候神就让有一个人叫基甸，让他来作为士师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人。那基甸当时就首先就说到，如果你不和我同去，那我就不去。那后来就是神就应许要跟他同去，其次就是让他带领人去征战。当时他带了3万多个人去攻打米甸人，但是神最后只留下了300个人，借着这300个人把米甸人大大的打败，就是让他们要看见要谦卑，要依靠神，因为征战的得胜不在乎兵多马强。接下来10到15节就讲到攻打远方城镇的条例。那在20章15节说到，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这样要这样待他。那怎样待他呢？就是如果这些城，就是远方的城镇，他愿意立约为以色列人效劳服侍他们，就不用执行当灭之物的条例。那拒绝投降的城市就要被围攻，一切的男丁都要被杀死，妇女孩童牲畜及其他战利品，以色列都可以取来，就是作为他们自己的可以用。这是对远方城镇的条例。那16、18节就讲到出战迦南城镇的条例。那对待应许之地境内的城市，也就是迦南境内的城市，在16节这里说到，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那17节又再次的说到是哪些城市的居民，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要把他们灭绝尽尽。那我们在7章1到5节那时候也讲过，就是要执行当灭之物的条例，就是不论男女老幼，甚至是牛羊牲畜，凡是有气息的必须要完全灭绝。那这样做的理由呢，就是记载在18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的事，以及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被神弃绝。那一切可憎的事，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拜偶像、把子女焚烧献祭给神明、交鬼、占卜、行巫术、交易不公、两样砝码等等的。那这些事，包括行这些事的人，都是神所憎恶的。那生命记反复的强调，这片土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神是世界的创造者，他对这一切是拥有绝对的主权。其次也是因为迦南人犯罪，失去了住在这个该地的权利。那因为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民把迦南各族从地上彻底的灭绝，历来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那现今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也不明白，常常就会听到有些人说，哎，你们的神很愤怒，他总是把人都杀死灭绝。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从经文的应用上，不可以把这个作为种族灭绝、宗教迫害的借口，也不可用来对付各地的异教徒，就好像是那个十字军东征，这都是神不喜悦的。这样做就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造成种族歧视、宗教迫害、政治分裂。那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彻底的毁灭是限时、限地、限对象的，是单单针对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所要面对的迦南诸族，它不是普世性的，既不能用于应许之地之外，也不得用于之前或之后的战争。那这个战争，它也绝对不是出于宗教、种族、政治、军事的考量，而是因为迦南地他们的罪，这些人的罪恶，他们在异教崇拜礼仪的这个荒淫败坏，包括焚烧儿女献祭，然后献婴儿为祭，近亲的淫乱行为、同性性行为，以及在崇拜礼仪当中各种淫乱的宗教礼仪，这也是为什么要灭绝迦南地的原因。那在 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五节，神就说到，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那接下来十八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神也警告他们，他说，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情，地就玷污了。同时神也说到，你们如果像他们一样去行那些事，也会被从民中剪除，地也要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所以无论任何人行了这些事情，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他最终的结果都是要被神吐出来。那早自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到他们会暂时住在埃及地。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神一直在等候他们的罪孽满盈。那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神也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大河之地，也就是他们现在要进入的就是约旦河西的迦南的各个城镇。所以以色列民，其实我们之前在学第七章第九章的时候也提到，他们也受到警戒，他们之所以被上帝拣选，绝不是因为他们主大人多，更不是因为他们品德高尚，乃是因为神爱他们，又因要守他向他们列祖所起的誓，也是因为迦南人的恶。倘若以色列人他们学习迦南人的恶习，他然后行这样败坏的行为，神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把他们吐出来。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北国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记载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南国在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也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那十六到二十八节就是二十章，这里所讲的战争，它也不是一般的战争，它是圣战。那这个名词它也描述了以色列民是在神的带领下征服迦南地战争的性质。以色列要完全按照神的命令来执行他对迦南的审判，如果他不照着神的命令去行，就会把这种背弃神或者背逆的种子继续的留在那地，就会危及他们和神之间所立的约。那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不是为了扩张军事力量。那圣战的中心是被称为战士的耶和华，而不是以色列。在约书亚记十三到十四节那里就记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他自己。我们也看见这个不是一般的国际战争，所以现代任何的战争都不能跟以色列和迦南人的战争相提并论，任何人都不应该站在战场上说神在我们一方，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成就了和平，所以神拯救人的恩典也因着耶稣基督临到了万民。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神永恒的心意是要万民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而不是征战。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今日的教会确实还在征战当中，但我们却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刀剑，而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我们知道，这世上的政权它继续会以暴力和战争来解决冲突。当主耶稣再一次从天降临的时候，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有关战争的这个条例，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思想，当我们在面对今天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神的眼光来看看这些战争。 接下来19到20节20章讲到出战九宫围城的条例，在19节这里说到，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刺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呢？那意思就是说，战争的对象是人，不是树木。如果留着果树，你在打仗的时候，你可以享用，将来占领这个土地的时候，你还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产业。那20节这里也继续的提到，即使不是果树，也不可以随意的砍伐，除非是用来作为工程的器械。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巴勒斯坦地区他们的树木是很少的，有可能也是因为历代的侵略者过度砍伐导致。那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战争爆发越发的频繁，每一个发起战争者都是打着公益的旗号。那我们也知道，受难者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它是在魔鬼的控制之下，人受到罪的捆绑。如果我们不能先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与神和好，那人和人、因国家和国家、种族之间，它不会真正的和好。所以一方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去传福音，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也要活出这个和好的，这个耶稣基督所带来这个和好的生命来。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我们都看见是在一个加速的败坏的过程当中。那圣经上也说，真正的和平唯有等到基督再来，末后战争结束的时候才能实现。那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有关战争的条例。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生命记21章，有关生命和死亡的各种条例。首先1到9节是讲到悬疑凶杀案件的条例。那在第1节这里就说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如果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成为悬疑命案。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重点，不是在于如何破案，而是要解决这个命案所带来的属灵影响，要注重这个团体在这个命案中的责任。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长老和审判官要出去，还有一种人就是祭司立位人的子孙要进前来。那长老和审判官的职责就是要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看这个被杀的人离哪城更近一些。那祭司立位人的子孙，他们的职分就是因为耶和华你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他们要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接下来第3节就讲到，就是要长老和审判官要量，那量到这个尸体离哪城最近，那这个谋杀犯可能就是住在这个最近的城，因为可能在古代的时候，这个运输的工具不是很发达，所以可能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把尸体运得太远，所以那离哪城最近，那哪城的人就要来负责。那这一城的这个长老呢，他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然后呢，要把这个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那这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还有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它都是比较洁净的，是没有用过的。这种所以是在这样的地方要来打折母牛犊的景象。那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尸体是在野外发现，不知道是怎样死的，那整个团体的人都要负起这个凶杀流血的罪责。那人和地既然受到了污秽，就要通过某些仪式上的死刑，才能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那我们也看见这个4节，他这个打死母牛犊的这个方式，他不是献祭时常用的手法。那在出埃及记29章10到11节就记载到，献祭时常用的方法是，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就是要让他的血流出来，然后把他的血抹在一些地方，然后剩下的要倒出来用来赎罪的。那这里是这种打折母牛犊的景象的方法，可能也是为了要避免 在留学。那用这种方法就是因为找不到凶手，那由姨母牛犊来代替他时，所以这个牺牲它不是赎罪的牺牲，因为是因为没有办法找到凶手，一个动物就要来代他死。那母牛犊在礼仪上的司法程序中就成了不知名凶手的替代品，这个只是一种比较妥协性的解决方案。那假如以后如果找到了真的凶手，他还是要负起本身的罪疚。那在这里就是把这样的这个案件要让审判官、要长老、要祭司、立位人参与，是为了把他带到一个司法的层面上，用司法的方法来解决，避免这个报复导致层与层之间的争斗。那六节这里就说到要在被杀的这个母牛犊上洗手，就是那层的最近那层的长老。那洗手呢，它是象征他们在这个层的罪，他们这个层在这项罪行上是无辜的，就把人的凶杀罪转移给母牛犊来承担。那这个洗手表明无辜，在圣经上也常常的记载，在诗篇26:6说：“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那比拉多他在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前，他也在众人面前拿水洗手，说好像要表明耶稣的死是跟他无关的。那在这里，在母牛犊以上洗手的目的，也是为了来宣告他们是无罪的。那这一层的长老就要在神面前宣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着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虽然没有犯罪，还是要为这些罪担起责任，不仅要为最接近的恳求，那以色列全体都要负起责任，因为耶和华住在他们中间，这地是圣洁的。当他们祷告求神洁净求耶和华洁净他们，就可以除去凶杀带来的污秽。这里也看见这个洁净它不是出于司法，也不是借着礼仪，而是在乎神。那我们知道在诗篇51:1那里，大卫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约翰一书1:9也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也看见在旧约的时候，神是通过设立一些代替的仪式来赦免罪恶，那这些方式它并不能真正的赦罪，只能暂时缓解神的愤怒。那神真正赦免罪孽的慈爱和怜悯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的。第9节这里就说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被看为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他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那我们知道这一段它其实也是重申了19章有关谋杀的主题，强调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这一段也更加的强调谋杀罪虽然是个人的行为，但是上帝的子民是作为一个整体要共同的承担罪责。接下来我们进入10到14节娶女战俘的条例。那这一段它是主要是关注的是要善待女战俘。那这里所指的是远方国家的女战俘，并不是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女战俘，因为在7:3那里就说到，对待迦南地境内的人，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那对待远方城镇的女子呢，生命记21:11说，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那就首先在12:13就说到要维护女战俘的尊严，这个女战俘她就会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穿的衣服。那这样的行为可能也是象征被洁净，表示她愿意去弃绝她以前这个异教徒的过去，并转换到新的生活。当她重新蓄起头发、指甲，并穿上新的服装， 装，他就成为了一个新人，有新的地位和身份，所以要尊重他并仁慈地对待他。那依照良好的人道传统呢，律法规定这个女人可以为她的父母哀哭一个月。那可能就是因为她的父亲已经战死了，母亲即使生还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主人了，那她哀哭一个月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可以娶她来做妻子。那第二就是要维护女丈夫的权利。那以色列人如果对他，就是圣经上说，如果这个以色列人他将来他不再喜欢他了，那还是要保护他的权利，让他不要被虐待，不可以为了金钱把他卖给别人，也不可以像奴隶一样对待他。接下来就讲到长子继承权的条例。那这条例它就是保障有超过一个妻子的人的长子的权益。那多妻就有偏袒的可能，但父亲个人的喜好不能成为这个以其他的儿子来代替长子地位的理由。那这条法律它主要是保障长子已有的权利，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亲人之间的互相残杀。那我们知道从古到今就是父子兄弟之间为了争夺利，这个导致的这个互相的杀害是常常可以见到的。那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对长子就特别的偏爱。那父母对儿女有偏爱，我们到圣经中也看见有这样的例子，以撒就会更爱以扫一些，利百加就更爱雅各一些。那一旦父亲要分家产给儿子，这种偏爱就会显出来。那其实在这里就是常常有人就是读到这里就会觉得，哎，圣经是不是在鼓励一夫多妻呢？其实在这里只是我们可以读到的时候就说到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也是把这个写到这里，也是提醒如果你一个人他有多个妻子，他有多个孩子，就会导致这种增进嫉妒杀害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圣经其实是以一夫一妻为理想的婚姻。那虽然他没有明令废除多妻制度，但是我们看见圣经记载的就是如果一个丈夫有很多妻子，其实他所带来的其实都是兄弟之间的残杀，其实它是一个负面的。所以也是提醒就是一夫一妻是最理想的。那之所以在这里就是列出这些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为将来的审判提供一个指导的原则，那就是让他们也知道如何的处理。那接下来这个惩罚悖逆儿子的条例也是类似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有顽梗悖逆的儿子，就要把他打死。那这个十诫的第五诫也说到要孝敬父母，对父母双方都要尊重。在出埃及记21:15说到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利未记20:9说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因为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自己的身上。那悖逆之子的特征就是首先就是不听从父母的话，其次就是不服管教，惩治后仍不听从父母。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这里就讲到父母就要抓住他，把他带到本地的城门，到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悖逆，不听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那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父母亲要同时出面，行动一致，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可能就是这个儿子会身亡。那法律上的裁决是属于长老，这样的罪它是超乎家庭纠纷，牵涉了整个社会。那比如说贪食好酒，其实它背后会带来很多别的罪行，它会对社会构成威胁。那双亲都要来作为见证人，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把这条法案放在这个就是说长子的权利的这个后面，也是为了避免可能就是父母双方有一番偏袒导致的这样的等等的。那这样的判决的方法就是本城的众人要用石头把这样的儿子打死，把那个恶除掉。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现代的社会，我们知道，就作为父母的，即使自己的儿女再悖逆，我们大概也不会走到这条路上来。就是因为有时间看电视里这个儿子是杀人犯，那父母还是觉得这个儿子是自己最亲的，就不愿意让他面对法律的这个惩罚。那其实这个法律是放在这里，它是就是假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要这样的来处理，就是要把它带到这个，还是要带到这个司法的这个角度，从这里来处理。那父母是没有权利来决定儿女的生死，而然后只有这个社会才有对付他们的权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说要把那恶从他们中间除掉，其次也是为了警醒全体以色列人要敬畏神，以免违背圣约就导致惩罚。接下来22到23节就讲到被处决罪犯尸体的条例。那22节这里讲到，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那该死的罪其实我们也讲到过一些，比如说谋杀罪、拜偶像的罪，还有刚才说到悖逆儿子的罪，还有等等的。那把尸体挂在木头上或树上是为了警惕旁观者。那在23节就说到，就是他的尸首不可留到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之地。那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出于人道的考虑，一方面也是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也是照顾死者家属的情感，还有就是为了防止尸体被野兽或者天空的飞鸟破坏。另外暴露的尸体它也会污染土地，这是我们现代科学就知道这个尸体它会产生很多的病毒呀、细菌等等的。那等等的这些原因其实就是说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之地。那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因为他所犯的罪是违背了圣约的罪。在使徒行传13章28到29节那里就说到，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责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那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来都没有犯过任何一个违背圣约的罪，但是他却在木头上被挂在木头上成为了被咒诅的。在加拉太书3章13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按着律法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违背了圣约，我们当接受这个挂在木头上这样的咒诅。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了刑罚和咒诅，所以我们可以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那本来这个挂在木头上是一个羞辱的记号，现在因着耶稣也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接下来我们22章就会讲到1到12节，讲到有关日常生活的各种条例。那这一段的律法，它是几条关于人和邻舍的关系，还有几条是关于照顾飞禽走兽的。那利未记19章18节，就我们周五查经也讲到过，就是那个至尊的律法，就说到要爱人如己。那虽然在生命记中我们没有出现过这句话，但是在生命记中的很多地方都间接地表达了这个意思。颁布律法的目的就是要人爱神爱人。首先就讲到归还走失牲畜的条例，在1节这里说到，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养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在出埃及记23章4到5节说到，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那出埃及记那里就说到，你对待你仇敌的牛和驴你都要善待，那何况就是你弟兄的牛和驴呢？那你当然更要善待了啊。那这一段它主要的要求是，就是百姓要顾及邻舍的财物，也要善待对方的牲畜等等。那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当我们如果愿意站在对方的思想上立场的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假装看不见或者假装不知道。 接下来就讲到不可男女一服。那我们知道服装它常常就显示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种族地域、性别职业、流行品味等等的，但在这个地方用到这么严重的字眼，因为这样做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这样的行为和迦南地的异教礼仪有关，因此被神憎恶。那积极正面的意义，它是为了维护神创造世界的这个次序，区别男女，区别人类和动物。因为上帝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他不是先造一个亚当再造一个亚当。那这一节也是提醒神的选民，他们的身份与周遭的异教的环境是不同的，服饰上也要有分别。然后接下来六到七节就讲到取除放过母鸟，那这条律法是生命记特有的，这样他就后面就说到你就可以享福，得日子得以长久。那我们之前也说到围攻城的时候不要随意的砍伐果树，那保护果树和母鸟也是早期生态延续的一个重要的例证，不单是为了自然生态，也是为了维护人类社群，因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然后屋顶安设栏杆，那出埃及记21:33-34说，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此牲畜要归自己。所以在这里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意外掉落伤亡，那这家的主人就要背上血债。那我们知道在古代巴勒斯坦还有今天的阿拉伯，他们的房顶都是平的，然后这个可以做很多的用途，休闲呀、娱乐呀，夏天的时候可以在上面乘凉，也可以晾晒这个谷物，还可以作为逃生通道。那安设栏杆是防止有人意外掉落伤亡。那按照这个原则，也是要提醒人要注意有关建筑安全的法令，尽量要减少人在意外中、灾害中伤亡。然后就讲到禁止不可二物混杂，9-11。在利未记19:19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以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那我们知道利未记它这样颁布这样的，它其实是就是出于圣洁的考虑，就是要分别为圣。那不可把两样的种子种到葡萄园中，那我们现代社会就把这种方式称作兼作，因为这样的方式可以提高农作物高度的分层，它可以利用这种多余的空间，导致多产多收。那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明理由，可能是因为古代埃及人的习惯，他们就习惯在葡萄园中种植蔬菜。那我们知道神是严格禁止以色列人再回到埃及去，所以也是不让他们采用那样的方式，以免他们常常的就会怀念埃及想要回去。还有可能也是因为与迦南人有关而被禁止，就是要提醒他们要与信奉异教的邻邦有所不同，要在每天的生活中坚守分别的原则。其次也是讲到不可用牛驴耕地，那从上下文来看也是出于洁净的考虑，因为牛是洁净的动物，驴是不洁净的，还有可能就是要保护动物在工作的时候不会遭到任何的痛苦或残暴的行为。11就讲到不可穿混纺的衣物，那其实神颁布这些条例，它主要是为了来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蒙拣选的子民，这些条例可以使他们与外邦人隔离。那这些禁止掺杂的条例，可能也是这个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不要跟这个迦南人或者外族人通婚，特别是在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让他们严格遵守的条例，他们就很容易被周围异教的分属同化。其实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到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常常他们到学校，他们就会受到一些很多这个世界的这个思潮的影响，老师的这种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我们自己其实常常也要提醒，我们常常就觉得 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好像也无伤大雅，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其实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会被引诱离开神，然后等你蓦然回首的时候，已经就觉得很难再回来了。所以就是提醒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人也常常穿混纺的衣物，男女穿衣也没有明显的分别，因为知道人他不可以靠着遵循这些条例得到神的喜悦，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从心里来顺服神，遵循他的旨意，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虽然在这个外邦人当中，但是我们要常常的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在他们当中，但是我们也不要跟他们一样来容神一人。其次，十二节就讲到在所披的外衣四围要做穗子，那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使以色列人具有与众不同的衣着，这些穗子有形的提醒他们要遵守顺服神的律法。在民数记15:34-40就记载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在衣裳四围做穗子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这样的这个穗子，那耶稣我们知道他在新约当中他就责备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说你们故意把衣裳的穗子做得很长，就是好像这变成了你一个炫耀你金钱的一个物品，所以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条例。那接下来就讲到有关婚姻和贞洁的条例。那这一段的律法它是提到有关个人与社区道德问题的六条规定，与第七诫不可奸淫有关。那强调神规定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婚姻的圣洁，性关系只能在婚姻生活中发生。在13-21就讲到新娘被控不贞洁的条例，这里主要是提到丈夫诬告新娘不贞洁的处理方法。如果他信口说他把丑名加到他的身上，就会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因为丈夫把这件事情公开了，所以就必须要进入司法程序，不能私下退婚。那这样做可能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丈夫贪图聘礼，或者是因为争吵导致恶意指控，或者是一些别的原因导致丈夫恨妻子。那对于这样控诉的案件，就要查清到底是丈夫抹黑妻子的品格，还是妻子真有不轨的行为。在20-21就讲到，如果妻子真的有不轨的行为，就要被带到他父家的门口，城里的人就要用石头打死他。那他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是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做了可羞耻的事情，不但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父母，更是危害了整个社会。接下来就讲到与别人的配偶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双方都要处死，因为这样的罪行就触犯了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在23-24就讲到，在城里奸淫已婚的女子，如果女子没有喊叫，双方都要处死，因为城里人口密集，如果喊叫就有可能被救。那25-27就讲到已订婚女子在田野被强暴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男子被处死，因为他在田野野外喊叫没有人救他，那这个 男子他行这样的事就相当于谋杀，所以这个男子要被处死。那在28-29就讲到男子强暴未订婚女子，律法规定那罪犯就要赔钱给女子家属，将女子娶回为妻，终身不可休她。然后接下来30讲到不可娶继母为妻，那在这里他是明确禁止乱伦的罪，因为这样的行为会遭到神的咒诅。在申命记27:20说到，以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那我们也知道保罗在 新约哥林多前书，他就责备哥林多人说，有你们当中有人就是行的事情连外邦人都不会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巨魔，这个是神恨恶的。那神颁布这些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婚姻的神圣以及以色列家庭一般的幸福生活。那我们在现今我们所处的世代，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个没什么呀，那这个大家好像就公开的行这些事情。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也发现网络信息、报章、杂志、影片、小说都大肆的宣扬道德败坏和这种性放纵的行为。那当我们看见人犯这样罪的时候，我们有时间看见他们好像没有受到惩罚，以为是没有关系的。其实在罗马书1:24说到，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那如果他们还没有受到惩罚，是因为神任凭他们，神的愤，这就是神愤怒向他们的彰显。在罗马书1:32也说到，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行这样子事的人都是当死的。在哥林多前书6:9-11，也是刚才我们国才弟兄也引用，就是加拉太书5，其实也讲到类似的经文，就说到，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呢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堕乱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恋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接下来当然保罗也是安慰，如果从前有人是这样，但是现在因为你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那承认自己的罪，那神就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但是如果继续还留在这些罪恶当中的人，他们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在哥罗西书3:5-6说到，所以要制止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圣经一再的说，就是这些事如果你不悔改，神的愤怒会临到这样的人。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现在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的标准也不能低于主耶稣关于天国的教导。在马太福音5:27-29那里说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以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所以我们就，当然主耶稣还有一些别的教导，比如说他说，你说不可杀人，但是如果你心里恨人了，你就在神的眼中就跟杀人了一样。如果你要是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你就要受到这个审判。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一下自己，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没有罪的。那我们如果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当然我们是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胜过罪，但是我们也发现，如果真的是严格按照字面来解释，这个两个眼睛不够挖，两只手也是不够剁的。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救呢？在马太福音5:3-4说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刚才国才弟兄在讲到的时候也提到，其实我们在罪的面前，我们其实是完全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的承认自己是灵力是贫穷的，我们要承认自己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罪。我们也不要再觉得，哦，我好像这里做的挺好的，那里做的挺好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真的是一个完全败坏的人，是灵里贫穷的人。当我们愿意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他必定就会赦免我们，也会安慰我们。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幅图画吗？就是之前昆华弟兄和 Grace 姐妹带领我们学习有一本书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就是当我们决志信主以后，我们越多的认识神的圣洁，我们越多的在神的圣洁光中被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多的看见自己是罪人，而且越来越会认识到我自己里面是这么的不堪不配。当我们这样认识的时候，基督的十字架就会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大，这个救恩就是。那我自己就是有一些操练的心得，就是我花很多的时间读圣经，圣经的话常常就会光照我，责备我，让我感到很羞愧，很无地自容。然后我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那神就告诉我，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过犯。当我觉得别人不接纳我，我被人轻视的时候，我也可以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知道神他完全爱在我的本相接纳我，如果没有他的允许，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当我心里恨人的时候，我也来到十字架面前，因为我看见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就是怜悯慈爱，就是赦免。所以当我更多的认识神的圣洁，更多的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我更多的就是感叹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真的是向着我是这么的浩大，让我就不得不谦卑下来，让我就不得不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就像保罗说的，主啊，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并且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也帮助我，也会影响到我的服事，让我真的是知道我是带着一颗对神拯救我的恩典感恩之心来服事。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停留在那里，我们不去继续的认识神的圣洁，不继续的来到他的光中，让他来照耀我们，我们也看不见我们有什么罪。那我们十字架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永远是那么小，我们的生命也不会被更新和改变。在以赛亚书57:15说道，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要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里就是说，神他愿意住在谦卑人的心里，住在灵性痛悔的人心里，他也必要给这样的人带来安慰。在马太福音7:21-23说道，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如果我们不对十字架的这个恩典我们不是非常的明白，我们就会跟神说，神啊，我奉你的名做了这个这个，所以你就应该来祝福我。或者就是我们都是出于一些自私的目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对神的这个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赦罪的恩典，他代替我们成为了那个被咒诅的，我们真的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并且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就愿意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在圣灵的这个感动下，我们愿意来顺服圣灵的感动，这样圣灵的果子就会在我们的里面结出来。我们再去行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换取祝福，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祝福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了，我们就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去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去服侍。那这样子神他就会纪念。那如果是另外一种方式，神就说我不认识你们。在约翰福音6:28-29那里说到，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在罗马书3:28-31大概就是讲到这个，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宝贵救恩，让我们可以因着你，我们可以与天父和好，我们因着你，我们可以被称为义，在上帝的眼前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也知道今天你的恩典已经因着耶稣基督临到了万民，不论是我们中国人，不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还是所有的民族，你的恩典都临到了他们。若是他们愿意悔改，你就愿意接纳他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真的是也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继续的学习，来靠着圣灵制止我们身体的罪行。主啊，让你的旨意可以行在我们的里面，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耶稣，求你保守弟兄们散去的脚步平安，祝福弟兄姐妹们在这一周的生活工作当中都能经历到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和同在。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